对，《民数记》第30章，摩西小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：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，要约束自己，就不可食言，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。女子年幼还在妇家的时候，若向耶和华许愿，要约束自己，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。”并约束自己的话，却向他默默不言。他所许的愿，并约束自己的话，就都要违定。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，若不应承，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，就都不得违定。耶和华也必赦免他，因为他父亲不应承。他若出了嫁，有怨在身，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，她丈夫听见的日子，却向她默默不言。她所许的愿，并约束自己的话，就都要违定。但她丈夫听见的日子，若不应承，就算废了她所许的愿和她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，耶和华也必赦免她。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，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，都要违定。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，或起了誓约束自己，丈夫听见却向她默默不言，也没有不应承，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，就都要违定。丈夫听见的日子，若把这两样全废了，妇人口中所许的愿，或是约束自己的话，就都不得违定，因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。耶和华也必赦免他，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愿，他起的誓，她丈夫可以坚定，也可以废去。倘若她丈夫天天向她默默不言，就算是坚定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，因丈夫听见的日子向她默默不言，就使这两样坚定。但她丈夫听见以后，若使这两样全废了，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。这是丈夫待妻子，父亲待女儿，女儿年幼还在妇家，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。这里。
好，谢谢 Vivian。好，我们今天读《民数记》第30章啊。好，《民数记》30章讲到许愿或是起誓啊，基本上我们可以分这几个段落。第二节跟一二节讲到，凡所许的愿跟起誓不可以食言啊，不可以，以后就不算数了。3到5节讲到，如果女人是年幼还没有出嫁以前，在家里面的话，她许的愿呢，或者起的是父亲要去应承。6到8节讲到，她如果出嫁的话，她丈夫有责任。第9节讲了，如果是一个人寡妇或是离婚了，她许的愿跟起的誓自己要定准。最后那一段讲到，如果一个人离婚了，或是寡妇，从前在夫家许的愿，还是要由丈夫定准。那这边有几个词啊，稍微要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做约束自己？就是束缚自己，或者绑住了，这个话要算数的啊。食言就是讲所说的话了，落空了，起誓或是应许。讲到父亲默默不言啊，表示他默认，他不讲话表示默认啊，都要定准，表示说视为有效。第5节讲到不应承，就是他阻止或者拒绝，所以不得违定就是不算数了，不能成立。那有一个字啊，在30章第5节讲到说一个赦免啊，其实那个赦免英文是说是解除那个责任的意思。冒失的话就是轻率的诺言。第8节讲到废了就是取消删去，坚定就是认可确立了。 30章15节，那个比较特别。她说，但她丈夫听见以后，若使这两样全废了，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。这个罪孽，有些英文版本讲做 commitment，就是要担当妇人以前承诺的话。所以在30章的第3节讲到啊，如果还住在父家，就是他的父亲有指导跟授权，他要听父亲的话，父亲是有权柄的。所以30章5到8节讲到啊，父亲跟年幼的女儿有一种尊贵跟卑微的地位，那丈夫跟妻子的表明有先后的地位。就神要众人借着许愿的事情来学习呢顺服的权柄，同时呢，父亲也要做丈夫他做丈夫要学习负责任啊，提供属灵的保护。第9节特别讲到，如果没有丈夫的妇人啊，一个是寡妇或是离了婚的，她要负起自己属灵的责任，因为缺乏了做保护的人，她就要面对面的活在神的光中，啊，最后就是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10到12节讲到，如果妇人若在夫家已经许了或者起了誓，然后丈夫默然应承了，没有阻止的话，他所讲的话其实是就有效。但如果丈夫听见的时候取消他所讲的话呢，他讲的话就没有效用了。13节是总结10到12节的话，14节是重申11节的话，15节稍微要解释一下啊。这边说，但她丈夫听见以后，若是这两样全废了，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。意思就是说，若丈夫听见了，他若当天表示反对的意见，没有错；他若不这样做呢，就算是坚定了啊。他等到以后很久了，哎，又想不对，想要反对了，那这个反对就不产生作用了。或者说，丈夫先同意妇人的应许，后来又废了他的愿，那这个丈夫就要担当妇人的承诺。在《生命记》以后，我们读到的话，摩西就教导了关于向神许愿的事情啊，基本上就是说，你跟神许了愿，你一定要偿还；你若不许愿的话，反而没有事情。相同呢，在传道书第2章2到5节，所罗门王也讲了，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冒失开口，如果你许了愿要偿还，第5节说你若许愿不还，就不如不许。同样在第5章的4到5节有类似的话。到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就想到了律法这么多注解繁文他就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，特别在马太福音第5章就讲到了，什么事都不可以起。最后他就是说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我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个恶者，就从魔鬼来的。待会我们在小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稍微讨论这一下啊。第一个，在旧约时代，人许愿的重点在什么地方？耶和华对人向他的许愿或启示，他抱什么样的期望？那第二点呢？刚刚讲过了，在新约时代，耶稣基督对许愿的人提了什么警戒跟劝勉？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。吴长老读得非常的准确啊，把这个意思虽然只有16节经文呢，但是好多人读出来是读出不同的意思的啊，尤其是后面10节之后啊，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吴长老刚才都给大家解释了啊，非常好。那这里面注意两个词，一个叫许愿，一个叫启示。第二节，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，要约束自己，就不可食言啊。那这两个概念呢？哈，这个举一些例子，可能大家就比较了解啊，在讲什么。许愿，哈拿许愿啊，你耶和华如果给我儿子，我就把他奉献啊。所以前面呢是对神的一个要求，我心中的一个盼望。如果神来满足这个盼望呢，他就要相应的做一些事情。誓师耶夫他啊，他说神呢，你让我打胜仗，谁出来迎接我第一个人？ 我就把它献给神，啊，也是一样的啊，这叫许愿，对不对？启示是什么呢？彼得在人面前发咒启示，说他不认识耶稣，就是他人为了加重自己讲话的分量，用什么？用启示的方式，啊，许愿是求神要做一件事儿，如果神做成了，我就有一个回应啊，或者献祭啊，或者这个要做什么哈。所以这个呢，跟30章这个位置是有关系的啊。为什么接在28章、29章之后啊？在进迦南打仗之前啊，因为31章就打仗了哈，在这里放30章呢，啊，就是前面讲到过节。那通常人还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还愿呢？就是在过节的时候啊。过节他之前有许愿了啊，然后现在。要到这个神面前过节的时候呢，常常为了还愿哈，献什么？献平安祭啊。平安祭的一个目的就是还愿啊。前面讲的比较多的是其他的祭物哈，没有提到平安祭。那这里面呢就讲到了哈，人在还愿的时候他要献祭的啊。那所以这个是摆在这个位置，前面讲节期，后面讲还愿许愿的事情哈。那马上要开战了哈，开战之前呢，神特别把许愿还愿的规矩放在这里呢，是为了保证这个以色列这个社会结构的稳定。所以这里面讲到两方面主要的原则，一方面是，这个讲话的问题啊，这个怎么维持这个诚信的一个社会，那这个人许愿呢、启示啊，讲出的话就非常的关键哈。为了确保这一点哈，神要重申这个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讲话的原则。第二个就是权柄的结构，这个女孩子哈，谁来为她负责任啊？因为那个时候财产都是归父亲的哈，财产都是以丈夫的名义拥有的哈，所以女人要许愿还愿的时候，这涉及到，比如说要献牛献羊啊，要献平安祭，实际上这些东西不在她的名下的哈。那她父亲要跟她同意才行哈，她的丈夫要同意才行啊，所以这些呢都是，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哈。这个那对于我们今天，有哪些的意义哈？刚才吴长老提这两个问题，我们先思考一下哈，一会儿再回来。
咱这个启示啊，特别是要很小心，因为好像我们秀娟姐妹也讲了哈，启示就是对着神来启示的时候呢，就是用神的名嘛，就是神就是要用他的名，好像是做一个担保人一样啊哈，我必定会这样去做，神就是。必定，他就是在看着我呢。我用他的名来启示，这个又特别的小心啊。当启示的时候呢，命也讲到，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启示呢？他等一下就会分享一下，应该这个答案是怎么样？如果真的要启示的时候呢，就是用神的名来启示的时候呢。真的要很小心哦，因为要神来做担保人的 guarantee，我们所讲的话必定会去做。如果真的不做的时候，我想神真的是会很生气啊。如果我们做担保人的时候呢，那个人也没有实行，应该去做或者是去借钱的时候呢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很生气呢。这个担保人，何况是神呢？所以，真的，如果要启示的，我就是看启示这一件事情了。如果真的要启示的时候，真的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自己应该怎么样去讲，怎么样去做，不是说。跟随自己的意思，我随便去做就可以了。
好，我首先分享一下，就是现在的人的，通常在美国哈，我听他常常说 "I swear to God"，OK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在我们中国人呢，常常是"我发誓"，所以我们广东人呢有句话说 法事当是上菜，OK，就是一个很普遍，就是把几个法事当成很随便的话。那么其实呢，其实我们要知道，这是戏言，戏言呢是带来祝福我教主的。像那最早的戏言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戏言，他用自己的名来启示，这个是在希伯来书6章13节。但是最早的人的戏言是以利亚撒，OK，当带着亚伯拉罕的仆人，他放的手在亚伯拉罕的大腿上面来发誓，一定要把以撒带来一个好师傅。另外一个人启示了结果的时候就叫主了，那这个人说：“如果我明天不杀你，但愿神明重重的罚我。”那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耶洗别。他对利亚斯说的话，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呢，其实刚才吴长老说过的，那么主耶稣他说的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那么怎么样分别呢？是不是基督徒不能发誓呢？也不是，要看这个 context，因为当时耶稣责备法利赛人，他们只做天启示，他们只做自己的头发启示，他们只做电击的金子启示。OK，耶稣就说哪样重要？你们应当要小心了，你自己的发誓呀，因为主耶稣自己也发誓过了。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6章的时候，那个大祭司那对耶稣说：“我只做永生神，叫你启示，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所以耶稣也伟大，但是他这伟大是这个通过这很诚恳的态度的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些人真是一个很随便的话，这个就是教导我们去怎么样去尊重这方面。另外呢，米尔呢也讲得非常非常好，他说其实这一章里面其实这是对这个妇女一个保障。
耶稣实际上他不是说反对启示啊，他只是说这个当时这个犹太人这个滥用的启示太离谱了，这个就好像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法利赛人和一些文士。为什么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呢？因为这些人是只能说不能行，就是这样。他那个时候法利赛人他也启示，但是他所谓的启示就变为一个假设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
神呢借着摩西的吩咐借着摩西来吩咐这个以色列人，凡是向神的一些祈求或启示，当然这些这个祈求或启示一定要是合乎这个神的法则跟教导的，不能够乱启示。如果最后呢蒙神应允了，那就代表神是一位怎么样，是一位守信用、信实的神。向神许愿的人呢，也要按照当初跟神所许的愿来约束自己，也就是要实现他向神的诺言，要不然就不是用我们的真实诚实的心跟神交往的一个圣洁的关系。当我们向神呢做一个带有承诺的这个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应该要看重，也要遵守跟神之间的约定这是对神的尊重跟敬畏啊。那今天在这些敬畏里面呢，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哈。在他焦聚在这个神，为以色列的妇女们，为以色列的这个女子们所设立的一个许愿的保护机制就是说，这个当女子呢在尚未成熟的时候呢，许了无法承担的愿呢，所以神就让他的爸爸来这个担任这个保护机制。这个如果这个父亲一开始不同意的话呢？那所许的愿就不算数了。那这个条例呢，也随着这个女孩子、这个女子的出嫁后，是由这个丈夫来承担这个保护的角色。在这章里面呢，我们看到神对许愿的教导，向主许愿呢，要非常非常的谨慎。就像刚刚那个牧师也讲过这个例子，在旧约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一些许愿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，哈拿向主许愿。 如果神给他一个儿子呢，他就让他的儿子在圣殿里面侍奉神。后来他真的得到了一个儿子萨摩尔，他也实现了他向神的承诺。在那个传道书第五章里面呢，也告诉我们，这是许愿，如果不还的话，不如就不要许愿。所以人向主表明自己的心意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跟谨慎的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，向主祷告，如果有祈求或许愿，就一定要还愿。所以绝对不可以怎么信口开河啊，随便就是随便乱祷告。我们向主的承诺就要完成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也带给我们这个言语方面的一些教导啊。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之中，也就广义是也是要在广义里面也是要我们注意言语的准确性。我们不论是对神许愿，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交谈，都要能够真诚谨慎。那这样子，我们就能够领受雅各书里面的教导，说什么呢？谁能掌管自己的舌头，谁就能掌管全身。
我们也提到说，哇，那个为什么神这个对这个男人呢，给了这么大的权柄啊？然后那个亚当夏娃，那个夏娃做错事的时候，神没有出来；亚当一吃了以后，上帝就出来了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神对这些男人哈，有父亲呐，还有丈夫啊，他们那种这种责任心啊。赋予很大的期望啊，赋予给他们有这么大的权柄啊，所以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说家庭里面，如果父亲担当他们的责任，还有丈夫也担当这个责任，哇，这个家就好幸福啊。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啊，这个我们女人顺服，学习顺服；男人要学习有属灵的担当和保护，哈。然后这个家就成为这个神祝福的管道，然后让人看到我们的神的伟大。
哎，这也是在小组里面华美弟兄分享的重点啊。他看到这个男人的责任啊，作为父亲的，他有责任去带领和保护他的女儿；作为丈夫，他有这个责任啊，去保护和带领他的妻子。一方面神赋予他这样的权利，他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啊，这个妻子或者女儿的这个许愿，但同时带来的就是责任啊。当他已经同意了，像最后一种情况哈，从14节开始这种情况，这个做丈夫的已经不讲话了，这是表明他已经默认了，已经同意了。但是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呢，他又去违背这个誓言去做事哈，15节，但她丈夫听见以后，这是以后一段时间了。若使这两样全废，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。妇人没有责任，责任在她丈夫啊，因为他已经同意了，所以这个他的权柄和他的责任是并行的啊。他权柄神给他，同时呢，他在神的面前要负责任啊。像当初亚当夏娃夏娃吃了这个果子的时候呢，还没有说罪就进入到人类啊，就进入到世界啊，是到了亚当也跟着吃的时候，亚当应该负责去保护他的妻子，带领他的妻子啊。当然，夏娃做的也不好，他在吃之前也没有经过这个亚当的同意啊，他就去做了。但是这件事情，上帝最后是找亚当算账的啊。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家庭当中也是一样，这个次序没有改变。丈夫做妻子的头啊，在这家里面是做负责的那一方，他有权柄，同时呢，他也在神的面前负责啊。这家里面出的事情神要为他试问的啊。所以做弟兄的我们要学习承担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角色，也承担神给我们的这个责任啊，在带领家庭保护儿女、保护妻子的这一方面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。
责任，我想再补充一点。因为牧师一开始讲到第2节，讲说人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， 我一开始觉得这个人就是指的所有人，然后牧师强调说这是男人。看一下原文啊，好像真的是指的男人，他也没有说一定要是大人。女孩小的时候，他后面讲了，所以我感觉他这边是讲男人，不管你是大还是小。所以我就想到，我们现在很多男人不负责任，其实是从小养起的。我觉得很多父母会容许自己的儿子小的时候就做很多不负责的事情。然后就会给他很多的理由啊，说男孩本来就比较调皮啊，男孩血气方刚啊，然后可能不允许自己的女孩随便交男朋友，可是呢，男孩呢随便交女朋友，哎，很多父母就是允许的。我觉得我们如果要希望一个男人以后可以负责，其实他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教他负责，小的时候不负责，长大了你突然给了他很多责任。他负不起来的，因为他根本就没负过责，所以我觉得这第二节我就让我想到，这个男人要负责，要从小就要训练，就要教他。
好的，华梅弟兄刚刚提到的男人、女人负责和不负责的事情，结合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小组展开比较，风趣幽默的一个分享。其中就提到，弟兄好像责任非常大，也压力非常大。我们有分享到说，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到耶稣面前说，将来在天父边上，一个坐右边，一个坐左边。耶稣的回答就是说，在天国里，你要想做大，就要做别人的服侍别人的人，就要做小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，在天国里面，我们要服侍别人，比如说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去关心、爱护、帮助，替别为别人祷告。真正的以爱心来诚实彼此相爱，因为耶稣说：“我赐下一个诫命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你们一样。这样别人就认出来你是我的门徒。那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钉死十字架，担当我们的罪过，战胜了死亡，这样我们就因信称义。那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否真正能做到彼此相爱呢？如果真正的做到彼此相爱，那别人看出来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那我们也有耶稣的馨香。”这也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。传福音不只是拿着传单出去发传单，告诉别人耶稣是谁。传福音也包括我们听耶稣的话，对不对？那男人他们在这里面，神要直接对，提到女人，其实世上有什么人？有男人，有女人，有听话的，keep 自己 promise 担当的男人，也有不担当的男人。也有担当的女人和不担当的女人。那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呢，就是父亲和丈夫对未嫁的女儿，或者是将来结了婚自己的妻子，他们要在神面前为他们交账。那女人自己也是，如果你夫家的时候，父亲答应的事情，你已经要怎么样？或如果父亲没答应，你要自己有跟神交账的。所以换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的话，就是我们人人在天父面前，通过耶稣基督这个中保，我们凡事，凡事祷告，凡事来，听，就是叫 consult，随时来征求圣灵的这个信息，来带领我们的脚步，就是耶稣做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对不对？那。我们的小组主要就是分享啊，也后来也说到，就是说啊，要是做没担当的男人的话，那就很轻松。又提到现在社会的婚姻的状况，离婚率非常高，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不到 keep 自己 promise，在许下的誓言都就转眼就忘掉了。好，分享完毕，请补充。
你看这两方面的原则，一方面涉及到讲话啊，这就是许愿启示所讲到的哈，人要建立这种彼此信任的关系哈，一个社会当中要有诚信的话，这个言语非常的重要啊，讲出的话要成就，讲出的话要真实哈，这是一方面的原则。另一方面讲到这个16节这个丈夫带妻子哈，父亲带女儿。这是讲到一个权柄的架构哈，其实这两件事情都跟一件事情 连在一起，就是要维持这个社会整体的稳定。啊，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是有次序的一个世界，啊，所以他在建立一个合他心意的祭司的国度，啊，以色列这个国的时候，他就要在这个国度当中建立次序。在维持这个稳定的秩序当中，哈，人的言语以及人对权柄的尊重，这两方面啊都是非常关键的哈。人如果是总是不服气，总是要越过这个次序来做事的话，这个社会会大乱的哈。啊，所以他这里面强调的是啊，马上要打仗了嘛啊，下一章要出去跟米甸人打仗哈，在打仗之前先把这个根据地要先稳固哦，呀，如果家里弄得一团糟啊，这个社会弄得你不信任我，我不信任你，都打起来了的话，没有力量出去打仗了。在打仗之前，先告诉他们啊，这个社会哈，大家都尊重这个次序啊，都小心的去讲话，彼此的去许愿呐、承诺啊，哎，社会稳定了，家庭稳定了，他们才有力量啊，出去与仇敌去征战啊。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啊，这个，我们讲到传福音呢，讲到这个，你看，如果一个先生出去传福音，太太不支持的话，那个很难打仗的啊。这个前面姊妹很热心啊，想要去参加幸福小组，先生天天在家给她不好的脸色看，她也没办法，没力量去传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真的是我们照着神的原则。在神的面前啊，同心合意的啊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家庭有力量，社会我们的教会也有力量啊，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
使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求你从旧约到新约教导我们怎么做人。主，你要我们以诚信为主，人如果说真话，就没有启示的必要。主，你在登山宝训讲得很清楚，主巴不得用你的爱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真是活在你的爱里面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，主要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。主，因为你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主，我们也可以体谅别人所犯过的错误或是触怒我们的事情，都让我们在整个人的交往这个架构里面，能够见证你自己的心思。主，我们求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都让我们记得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现在称为你的儿子。祝我们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合为一，一同继承的产业。祝我们谢谢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阿门。